爸爸妈妈，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？
孩子，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对呀，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。
爷爷，你和奶奶，你们也还会成长吗？
当然了，我们也要继续成长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
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？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，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。
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，
喜乐灵城，
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。
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，我是林真儿，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。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，使命人生的第十天。正儿特别的期待透过这40天的学习内容，让每一个小朋友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，自己存活的价值和追求的方向目的。特别的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有正确的人生的目标和终极的追求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无论将来我们做什么，到哪里去，我们都不至于迷失方向，也可以确定的知道，无论我们手中的工作是什么，我们都可以荣耀神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读诗篇79篇，列王记上12章16到33节，以西结书41章到42章，以及罗马书的9章到10章。我们也要透过经文以及我们的小故事来探讨一个重要的话题，就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使命，我们需要去传福音，那为什么神一定要我们开口呢？他不是可以让石头也说话，让驴也开口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能够参与在他的传福音的工作当中呢？好，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，去寻求答案吧。在遥远的生印村住着三个好朋友，风儿艾瑞，水儿妮妮，还有墙壁哥哥妍妍。他们各自都有一个特别的本领，就是能够帮助声音传播，带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飞向各种各样不同的地方。有一天，村里的一对小兄妹来到森林里面玩捉迷藏的游戏，哥哥藏在一棵大树后面，就悄悄地喊道说，妹妹，我藏好了，快来找我吧。风儿艾瑞就很快地把哥哥的声音送到空中，风轻轻地吹过树梢，把哥哥的声音送进了妹妹的耳边。妹妹听到了，就笑眯眯地说，我来了，哥哥。因此风儿艾瑞总是骄傲地说，
哼，看哪，我能够让声音在空气中传播，只要有风声，大家都能够听到。所以啊，人才有这样的一句话，风言风语。
看着风儿那骄傲的样子，水精灵妮妮和墙壁哥哥妍妍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过了一会儿，两兄妹又来到了一条小溪边，哥哥站在溪水的一旁，大声对岸上的妹妹说，
妹妹，你能听到我吗？
这时水精灵妮妮赶快跳了出来，她急忙说，
嘿， 我来帮忙吧，声音在水里传得更快，我可以带着你的声音穿过这条溪流。妮妮轻轻地碰了碰水面，小水波居然真的把哥哥的声音传到了对岸。
妹妹听到了，高兴地说，
哥哥我听到了，水的声音还真清楚呢。
妮妮得意地说，看吧，我早说过了，声音在水中传播得更快，因为水分子紧紧地被挤在一起，声音可以很快地穿过它们。这时墙壁哥哥岩岩心里不痛快了，因为毕竟风儿和水儿他们怎么会像自己这么直接呢？一会儿两兄妹玩累了，哥哥和妹妹一起进入了一个大的山洞。哥哥在洞的另一边喊道，
妹妹你在哪儿？我看不到你了，你还好吗？
这一次声音被墙壁哥哥岩岩反弹了回来，形成了回声。
还好吗？还好吗？还好吗？还好吗？
莉莉困惑地说，
哥哥我听到好多声音啊，哪一个才是你的呢？
这时墙壁哥哥岩岩哈哈大笑起来，
哦，声音在固体里传播的是最快的，不过呢也最容易反弹，我能够让声音传得又快又远，但同时呢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迷糊和困惑，所以我是声音传播的魔术师。
可是我不想要魔术师，我想找到哥哥。
这时风儿、艾瑞还有水精灵妮妮都想尝试着帮忙，
可无奈这声音就是在洞穴的岩壁当中来回的反弹，使妹妹越发听不清楚哥哥的声音了。
这时一阵恐惧袭来，哥哥和妹妹都感觉到十分的不安，因为好久都找不到彼此了，只是听到一堆乱七八糟的回声。于是他们决定要找艾瑞、妮妮和岩岩来谈一谈。
哦，艾瑞，你在空气中传声很好，但如果我们在水里，声音就传不出去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妮妮，水中的声音虽然很清楚，可我们进了山洞，你的水也帮不上忙了。
这时，墙壁岩岩低下头说，
哦，对不起，我的墙壁反弹了太多的声音，让你们听不清楚了。
哎，那我们能不能够一起合作呢？比如说每一种传播的媒介都有它的特点，空气、水和固体都有不同的作用，我们想要传清楚声音啊，就需要选择合适的途径，你们觉得呢？
我觉得是的，我们应该合作，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最好的方式来传声音。
对呀对呀，我们能够一起工作，声音一定能够传得又快又准确的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声音可以透过空气、水和固体来传播，每一种媒介都有不同的特点。空气可以让声音轻柔地飘扬，水可以让声音传得更快更清晰，而透过固体的媒介，声音传播的速度甚至比液体当中还要快呢。平常我们以为的声音在空气当中传播的速度最快，其实正好相反，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最慢，在固体中传播的速度最快。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先感觉到震动才能够听到声音。怪不得著名圣徒彭克利他曾经说过，我们一定要竭力地去传福音，直到万不得已才用嘴巴。因为的确用嘴巴说出来的话轻松容易，但是用我们生命做出来的见证是直击人心的。今天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知道你自己也是福音的媒介吗？那你是空气，是液体，还是具象化的一个实实在在摸得着、看得见、听得到的人呢？ 只要我们的生命发生翻转，人就第一时间能够看到福音在我们里面的大能。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传播神恩惠福音的职责以及使命。今天的经文当中，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开始是这么说的：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福音的媒介。关键的问题就是，我们愿意成为神手中的何用的器皿吗？无论我们是风儿，是水儿，还是那固体墙壁，其实都可以为主所用。只要我们愿意成为传播的媒介，我们的整个生命就能够带给我们身边人益处，成为神与人中间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管道和桥梁，把人能够完完全全地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可是身负重任的哦，今天就想想看身边还有什么人没有听过福音的。但愿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，用我们的口，用我们的一言一行去见证他奇妙恩惠的福音。
求恩典浇灌，
得真理释放，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，
让真爱驻扎，
在爱中成长，从一人到一家，从小家到神家，
爱是有路，活出天国在我家。
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，我是
林真儿，诚邀您一起走进
真爱驻我家。
你真爱生命每一刻。
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，我是林真儿。这一周呢，真儿为您邀请到真爱驻我家的嘉宾是我们黄雅各牧师和黄师母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走进他们的美好的敬畏神的生命当中。我觉得最美的就是神的仆人的分享，从来不是说我们都是完美的，我们其实生活当中会有些缺失，我们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们会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做出来的一些选择，当下我们没有觉得，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可以做到更好的时候，但也还来得及。我看到你们二位现在仍然在补救，所以在养育你们三个孩子的这件事情上面，那我想你们有没有一些是做得好的？其实我很想让听众朋友知道您讲的一点，对于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讲是必须突破的，就是我们不是儿女的拥有者，我们只是管家，我们必须要摆脱我们这个文化带给我们一些固有的思维，就是你是我养大的，你是我肚子上掉下来一块肉，然后还有就是养儿防老啊等等，就是我们想要从儿女那里得到一些反馈，但是我在你们二位身上完全没有，就是你们在教养儿女事情上绝对喜欢，因为现在他们找的男朋友也都是白人。而且我也看到说您二位并没有要求他们三个，哦，你们三个现在如果不够爱主，我们就不喜欢你们，照样你们很多的爱在他们的身上，在你们的女婿的身上，这个是需要更多更多的信心忍耐，就像浪子的老父亲一样的站在门口等着。我非常的期待神做成他可以做的事情。
因为我是觉得有了女婿的时候，有些这个丈人觉得很妒忌，我自己倒完全不是这么想，当我有个女婿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说我又得了一个儿子，所以我见到我的女婿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我一定互相拥抱
拥抱，
我真的竭力所能去爱我的女婿。
是你们有非常亲密的家庭关系，我们看的逢年过节女婿都是来你们家的，都是在一起，然后都有我们的黄牧师主领一大桌的美味佳肴家宴，全家人在一起非常美。
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，有时候我到他们家里面去，或者他们到我们家，我们可以祷告，所以祷告说女婿来的时候呢，我一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，
是还为女儿证婚，你照样讲一篇道，
讲一篇道，然后祷告完了以后，他也跟我一起说阿门呢。最近师母很有意思，他说 Gary， 要不然这次你祷告。
真的，
他就是也是奉主的名，
真的 Jesus name。 他自己是个犹太人，
犹太人
是吗？
她嫁进你们家，所以他们现在是被基督文化影响了。
我希望说他们已经那么大了，你希望说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影响，我们的见证来影响，而不是说教，说教没有用的。
是的，现在三个女儿都大了，然后他们的孩子也好可爱好可爱。那你们教养女儿或者是牧养他们已经告一个段落，但是你们现在的方法就是不停地为他们祷告，
是
希望透过祷告来弥补也好，或者是来建立一个属灵之上的这种连接，让三个孩子知道说，哦，原来父母亲一直为我们在祷告。我相信他们绝对知道的。然后那次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有跟你的小女儿，我们有一些聊天，她非常的敬佩自己的父亲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。我们就谈到一些关于侍奉啊，谈到我们的整个远东团队的一些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从他的分享里面，我看到说他是非常非常以父亲做的这个决定为荣为傲的。所以当他去向他不幸的朋友去说，哦，我的父亲是牧师，或者是他所带领的宣教的机构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个见证，一个宣告，他并没有以此为一个好像羞耻的事情，他照样以此为。
我说啊，三个女儿当中有一个呢，其实是开始还很反对的。
是啊，
老大
了。
所以老大当时反对您成牧师这件事，他当时多大
？Teenager 吗？
哦 ，Teenager 的时候他就反对，
到12岁吧。
他觉得，因为我当了牧师的话，人家对他们的 expectation 就不一样。
PK，
他们不想当 PK。
同样爸爸妈妈一样，这不是由你说了算，对吧？我们得回应神的呼召，连我爸妈都管不了我。所以当时你是怎么去跟他们讲的呢？
可是呢，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，我的二女儿又跟我说过这句话，她说，爸爸，自从你成为牧师了以后， You are a better person。 其实
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正面的而且肯定和评价。通常有些儿女会说，哎呀，我要把你在家的样子说出句话，没人相信你是个牧师。所以从一个女儿的口中这么说，感谢赞美主。
我说我讲没有用，对不对？那我更爱他们，能够从我的生命当中用我的爱爱他们，让我看到说，哎，其实当牧师不是那么可怕的，当牧师不是在外面是这样，在讲台上面这样，回到家里面又是另外一种，这是我能够做到的。
在这么长的家庭生活里面，对待孩子、老人还有你们二位之间的关系，你们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，就是你们在你们的婚姻家庭生活41年的历史里面，有没有一些特别重大的挑战、苦难，然后你们是怎么胜过的，就是让你们觉得非常非常难的一些事情，
有吗？
我不觉得有。
真的吗？
真的
完全没有，
没有这个，我们两个都觉得好像是
轻描淡写，就理所当然。
也不是说轻描淡写 ，really appreciate each other， 就是我们真是很感恩有对方。所以即使外面什么样子，都是说我们两个人在手拉手的话，都好。
那难道不包括上次牧师中风、脑溢血进急救的这个过程？对师母来说，回头看也是这么平静的，然后觉得不算一个冲击吗？因为这些神都给你们恩典力量胜过了。
我觉得还很好嘛，因为当天到那个 emergency room， 然后那个医生跟我们说明天才来，我心想就是应该是没有事了，我自己不觉得有事。
当时你在家里的时候有没有吓到，心里面有没有这种紧张难过？
有点紧张，因为我还从楼上赶到，因为我没有手机嘛，在下面，我自己往楼下走的时候，我自己在那呼求主，也就觉得很平静，就这样子。需要下去拿电话就要打911，没有说好像不能控制的样，我觉得
是
镇静，非常的镇静。
是是是，从头到尾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在师母这儿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师母都是一样。我们当天去医院的时候，师母也是一样的平静，一样的好像主基督耶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。
对，我那时候倒下去了以后，他还想把我拉起来，我还记得我有几句对话，我说要不要打电话找这个 emergency care，他说已经打过，他们不收。他像这样子不收，他说他们没有办法处理，他就要打 emergency room， 所以就打911了。
那之后
你打那万换，那以后我就完全不知道。
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昏迷。
我打 urgent care 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昏迷的时候，就我们在已经想说我们要不要碰到他，有点不太对劲的话，说需不需要，到底是打哪边。
当场牧师给我们的一个 message 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，然后我们打不通师母的电话，因为师母从来不带电话。师母是一个不需要电话也可以生存的人，我们可能比您还紧张。
对，紧张点，我根本没有接到。
后来还怪我说你去吵人家干什么。
当然应该的，我们就像儿女一样的，我们非常 appreciate 你们能够让我们参与在见证。
那时候我只有打了两个电话，就是留两个 message 了，一个是给我女儿，一个是给你妈。因为 我那时候在想说你的 defense 是不是在下个礼拜，
还担心我。
那时候我是有想到，
是我博士的答辩。
答辩那另外一个想我要让女儿知道吗？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一二时候听到说 whatever it is doesn't look good， 他不管他找那扫描的时候说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可是看起来不妙，这是我听到的。
对，他们是有这样讲，但是说等到后来去照那个 MRI 的时候，回来的时候他们在打电话给那个心血管医生的时候，那个人医生就跟他们说他不会来。那等到 ER 的当时跟我讲的时候，他们说今天晚上不会来，到明天才来。那我心里想说没有事了，
是
要12点了，11点多快
是保持上比较安全，
他就回家了。
他就回家，回家就睡觉了，也不打电话给我。
不是，我也不知道，第二天我也不知道。
是
我醒过来是礼拜三了。
是的，其实我们是礼拜二见到您，但是您记
不
得了。但是您见到我们的时候是很清醒，
清醒的，对吗？
这是真是奇妙。
我这不记得了。
对，我们还祷告，我们对话，然后你所有的都是清楚的。然后我们说您就休息吧。
我礼拜三清醒的时候，我说诶，今天是礼拜三了，我还以为是我还刚刚才进医院。
那一段的记忆没有了。
没有，可是有一个很记得很清楚的，就从很狭窄的通道里面进去，然后另外一端有光，然后我在这念，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葬礼的刚刚都安慰我。这段记得非常的清晰。
是的，
就他说他在外面听到你真的在念。
是的是的，我们也听到了，因为你见到我们的时候你也说了这个见证。
然后没有到光的时候就被送回来了，那 MRI 很幸了，磁共振的那种狭窄通道里面被送回来了。
是，
我时间还没到。
其实我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，我们从见到牧师、认识牧师之后，牧师就一直在提说，因为师母身体不好，所以呢，他有个愿望，就是一定要照顾师母，一定不能够让自己走在师母前面。他希望他能够服侍师母，把师母送回天家，这是他的心里面的一个愿望。所以当牧师发生这个事的时候，我绝对相信神知道说，你不单单是照顾师母的，您的这个愿望还没有完成，还有就是我们这一群晚辈要继续照顾。
那时候我是心里就想，一点没有惧怕去见主，可第二件事情真的有点舍不得。第一想到舍不得他，这讲真的话，
是
舍不得他说，哎呀，我还没有照顾他，没有什么事情都安排好。然后接下来我当然想到女儿，然后再下来我真就想到你。
我们的整个团队，是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不久啊，还需要牧师在旁边扶持。
所以我就留了两个话嘛。你们来看我的时候其实都是迷迷糊糊，到礼拜三的时候是真的清醒了。一清醒的时候就想起来，哎，我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，或者他跟我讲说。所以他们开始给我诊断，说我脑溢血叫 CVST。后来脑神经的那个 surgeon 啊，就是脑神经外科呢，他说其实你不是 CVST， 他说你如果是当初诊断了 ER 的，他的住院医生诊断 CVST 是很严重的，也不会那么平平安安讲出去。他说如果是 CVST， 他说你像你这种情形，他说另外一种叫 developmental venous anomaly DVA， 他说 DVA 是什么呢？是你的动脉跟静脉的接口的地方，一般来讲应该经过毛细管、微血管，可有一处地方没有经过微血管，
就是天生的。
天生的，有个地方直接连接的地方，那边有个血泡。他说那个血泡呢，曾经爆裂过，所以我们在扫描的时候看到以前爆裂过留下来的血块在那边。可是呢，你在你进医院的时候，血已经停了。
这真的是完全是神迹，神一直在保守您的性命。
也就是说，我今天能够在这边接受访问。
就是神迹，
神迹
是神要特意存活您的性命，还有更多更多的神的工作要加给您。
每一天对我来讲，我的生命都是一个礼物。
感谢赞美主。所以这一次牧师这样的一个回来之后呢，其实你们二位本来就很好，那这个有没有促进你们二位的关系，说哎呀，我们真的是要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了现在。
他有点怪我陪他时间不太够。
哦，那当然呀。我知道，因为牧师说是退休，他常说就是换胎嘛，换胎继续跑，因为他之后的服事就更多了，这么多的神学院要教，这么多的道要讲，无论是在线上在实体的，常常看到就是比我们晚辈的服事的量还大的时候，那师母呢又觉得说，哦，现在可以安静休息一下，所以你没有陪着他跑。但这个过程里面，师母其实并没有阻拦牧师服事的脚步，仍然是安安静静的支持。您还是一样的不说好说歹吗？有时候会不会让他慢一点呢？
没有
没有，
这个是 he need to decide、he need to decide。
他是完全没有阻拦塞讲，会不会有点埋怨呢？当然会，
当然，因为老年人的婚姻就是要陪伴嘛。那牧师您还是有哈，我看你偶尔带着师母还是去旅行啊、约会啊什么的。
有人讲说，执子之手，
与子偕
老。年纪大了以后，在这个阶段里面，我觉得最好就是两个人一起过日子了。有时候很简单，就是手拉手一起出去散个步，到外面自己去约会、然后去吃一个早餐。
是。
那有时候呢更简单，就是回来家看冰箱里有没有什么东西，两个人一起来做顿晚饭，一起来吃个晚饭。
是。千金难买老来伴嘛，就是一个陪伴。陪伴的这个过程，很多时候像您二位这一生在一起，话语的交流都不需要，一个动作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叹息，可能都已经知道对方心里面在想什么了。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本来就不多，我很深刻的感受，其实不管哪一个年龄层的夫妇了，神把我们婚姻放在一起就是一个礼物，是一个恩典。如果我们能够珍惜的话呢，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学习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，因为婚姻本来就是一个这个反应。
是。
好了，今天的采访的时间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。黄牧师和师母他们二位的故事正在精彩继续进行当中。我是林征儿。
我是黄雅阁。
我是柏林。
我们明天再会咯，拜拜。
拜拜。
再见。
仅此一生，我的主，教导我数算年日，仅此一生，我的恩主，求立定我每个脚步，仅此一生奉献给你，愿心灵皆与你相契，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，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。仅此一生，我的主，求赐我智慧的心，仅此一生，我的恩主，愿不离这蒙福道路。仅此一生奉献给你，愿心灵间与你相，愿为你发光，直到你。